好，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感谢主让我们献上敬拜和赞美，因为他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的，他是配得一切的赞美的。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这住在宝座上的圣羔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
配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你配得一切的尊崇。谢谢你十字架上的大爱，谢谢你钉痕的双手，谢谢你完全的爱，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包容。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不仅仅要知道，我们要亲眼看见你，主啊，我们要亲耳听到你，我们要亲手摸到你，主啊，我们要亲身经历你，主你这十字架上的大爱，你这样子的怜悯的爱，主我们要看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亲眼看见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让我们在你爱当中得到完美的爱的启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的主啊，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的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悄悄迷我心中眼睛，直到这恩召有何等指望。
又真又活全能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不只是风闻有你，主啊，我们亲眼看见你。哈利路亚，主啊，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你，真明白你，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真知道你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真知道你为信你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耶稣从死里的复活的能力照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你的恩膏厚厚的膏抹我们，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将接下来的聚会全然的交在你的圣手当中。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大家是不是很感谢主，因为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他今天有重要的话要讲给我们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这也是我和玛利亚在服事的工作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需要的话语。我和玛利亚最近都一直在做一些服事工作哈，玛利亚服事的工作非常多，我们的服事有财务方面的，有婚姻方面的，有学业方面的，有健康方面的。神会祝福这些被我们服事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大事，做美好的事。神对他们有美好的计划，神会成就他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哈利路亚，我们相信这一切，但同时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也看到，神未必会通过我们期待的方式来祝福我们。这是我们很多人都要过的一关，就是要顺服而不是执着。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见证。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他叫乔治·福门，也可以翻译成乔治·福尔曼。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的？他非常有名啊。最近呢 Netflix 国内叫奈飞拍了一个福门的自传电影，叫乔治·福门曾经和未来拳王的神奇故事。 为什么叫神奇故事呢？因为这个电影围绕着福门死而复生的故事展开。乔治·福门出生在德州的黑人家庭，从小他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近神。16岁那年他开始学习拳击，19岁那年他赢得了奥运会拳击比赛的冠军。之后他参加了职业比赛，在职业比赛中他三年里连续37场连胜，没有输过一次，34次把对手打倒在地。1972年23岁的福门挑战当时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约瑟·弗雷泽，打败了对手，赢得了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的称号。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拳王的称号。之后呢，他两次卫冕成功，两次打败了挑战者，直到两年之后他输给了阿里。此后福门一心想要夺回冠军的称号。1977年他跟刚刚挑战阿里失败的吉米扬进行了一场拳击比赛。开始的时候福门一直领先，在第七轮他差点把对方打倒。我们知道拳击比赛是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或者叫一局一局的，一共12局12轮。但是之后呢，第七轮之后吉米扬越战越勇，反败为胜。福门在失败之后就非常生气，他在奈飞的电影里面他这样回顾，他说，当时我在更衣室里，我走来走去，我一边走一边说，哎呀，输了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输掉这场比赛，我仍然是乔治福门，下一场我就会赢，还有人找我拍电影呢，我会有电影的片酬，我银行里有很多钱，我今天就可以回家退休死去。一旦我想到了死，我没办法把这个词儿从我脑子里挥去。弟兄姐妹们，人的思想是有权柄的，所以话语的权柄来自于思想的权柄。所以当福门一想到死，他在电影里说，突然我就真的面对了死亡，我知道我马上就要死。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说你相信神吗？你为什么要自己把自己吓死呢？我当时非常害怕，我努力的挣扎，希望自己能活下来，最后我输了。福门死在了更衣室里，医生诊断他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福门回忆说，我当时从我的身体里出来，我的上面我的下面周围什么都没有，我非常的悲伤，当时我想我没有任何希望，我会在地狱里一直到永恒，就像被人扔进了大海里，周围完全看不见陆地。这个时候我从心里大声喊，这都是福门在的自述啊，他说，我相信神，我相信神，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突然一只大手伸过来把我从空虚之中救了出来，我一下子活了过来，开始呼吸，我推开围在我身边的人，当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当时有8个人在他身边。他说，我大声的喊，耶稣在我里面活了。然后呢，我看到我的头上和手上全都是血，我开始亲吻每一个人，他们没办法阻止我，他们冲我喊，福门你光着呢，你没穿衣服。医生在治疗他的时候把他的衣服给脱了，他们最后只能把我摁倒，但是我想要告诉所有的人，我复活。从这一刻开始，1977年，从这一刻开始，福门信主了，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我们是不是都认为福门的生命会从此一帆风顺呢？这是我们的预期，也是福门的预期。但境况与他的期待恰恰相反。福门所做的投资全部都失败，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他的投资尽都失败。此外他还投资了5个失败的生意，其中一个大型体育综合活动中心，他投资了500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2600万美金，结果连开业都没能开业就倒闭了，说明这个生意根本就不行啊！这个生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1987年他濒临破产，注意这时候他信主已经10年了，他是经历了起死回生的过程信主，所以他非常虔诚， 他在一个教会里服侍，他到处去讲道，但是他的生活并不是一个蒙福的基督徒的见证，因为他没钱了，所以他开始考虑回到拳击界去打拳。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尝试，也几乎没有人真正成功过。在他之前，曾经的拳王就没有回过拳坛，一个都没有。而且呢，上一次他参加比赛已经是10年前了，就隔了10年，一个拳王再回到拳坛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啊！别说10年了，隔了一段时间都没有。他不知道这会带给他什么，也许是很大的羞辱，但是他当时很窘迫，所以他向神求问，神说：“孩子，你勇敢的去吧，我与你同在，我会跟你同在。”那一年呢，他38岁。在此之前，最老的拳王叫约尔·威尔考特，是37岁赢得拳王，38岁之后没有人得过拳王。拳击是年轻人的运动，当时是麦克泰森的时代，可能有人知道麦克泰森时代。麦克泰森20岁当上了拳王，他在拳王争霸赛上第二轮就把对手打倒在地，他经常把对手 KO，经常把对手打倒在地。乔治·福门努力的训练，他期待着能挑战泰森。告诉这个世界，神会拣选那看上去软弱的，去打败那看上去强大。但他的期待没有实现。等到他积累了足够的积分，可以去挑战拳王的时候，泰森已经输给了霍利菲尔德。1991年，42岁的福门和霍利菲尔德争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大家都觉得霍利菲尔德会轻松获胜，只有福门预期自己会赢。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比赛打满了12轮，裁判最后很遗憾判定霍利菲尔德获胜，以点数获胜，啊，优势并不是很大。很多人，包括福门的教练，都认为福门失去了他重夺拳王桂冠的唯一的机会。再次得到拳王挑战的机会，他还要赢得很多场非常艰难的比赛，这对一个42岁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福门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完，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说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完。
神在我
在我
们
生命
中
的工作
还没有完，
在我生命中的工作
在我生命中的
阿门。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看到了我的今天，你等着看我的明天吧。1994年，45岁的福门再一次获得了拳王挑战资格，当时的拳王是麦克穆勒，比福门小了整整19岁。而离福门输给阿里、丢掉拳王的称号，也整整过了20年。比赛开始之后，形势对福门一直不利，甚至比对战霍利菲尔德的时候还不利。当时所有的裁判都确定穆勒领先，但是在第10轮，奇迹发生，福门一记右直拳从穆勒防守的双臂中间穿过去，命中穆勒的面门，把穆勒打倒在地。要知道，从防守的双臂中间穿过，这在高水平的拳击比赛中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穆勒没能再爬起来，被裁判读秒出局。于是福门在45岁这一年，第二次赢得了世界重量级拳击比赛冠军。后来福门还2次卫冕成功。直到1997年，他才退役。那一年，他已经48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超出这个世界的想象，会超出你的想象，但是呢，不符合你之前的预期。福门当时没有想过，他信主的时候没有想过，他还要回去打拳。从38岁打到48岁，福门重返拳坛，持续的时间还长过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一次，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也不是他曾经期待的。超出他预期的还有什么？还有他的财务。也是在1994年，有一位发明家发明了一种便携式的 低脂肪的健康烤肉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吃烤肉，你们吃喜欢吃烤肉的话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烤肉炉。玛利亚很爱吃，而且呢他一定要我烤，我烤给他吃他才开心。这个烤肉炉的品牌营销公司就决定跟新科拳王福门合作，命名这个烤肉炉叫乔治福门烤箱。这个烤箱可以带着走啊。还记得乔治福门因为投资失败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吗？这一次当神要赐给他财富的时候，他一分钱都不用出，一切时间都刚刚吻合。乔治福门烤箱至今卖出了多少部？一共卖出了1亿部，超过1亿部。福门没有透露过他在这烤箱上一共赚了多少钱，但是在1999年索顿公司一次性买断了乔治福门的永久命名权，给这个烤箱命名，一次性给了他多少钱，这个索顿公司披露了啊，给了他 1.36 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2.65 亿美元。这只是他烤箱收入的一部分啊，之前他那个烤箱 25% 四分之一的利润是他是福门的，而且他还为这个烤箱做各种各样广告，拍广告片什么的都要挣钱。所以烤箱呢只是神祝福的一部分啊，神还给了他很多其他的祝福。他的青年人运动中心专门帮助那些家庭环境不好的年轻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类似的运动中心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美国各个城市普及。如果你看一些美国的电影，你会看到这样的运动场馆，在里面年轻人在里面打拳。甚至说中国有一个电影，贾玲的一个电影演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健身中心。乔治福门的电影电视生涯也很成功，他出演了一个电视喜剧叫《一家之主》，这部喜剧像《老友记》一样拍了13季。他还拍了电视系列片叫《福门一家》，演过3部电影啊，其实出演电影的次数更多，有的但是有3部他角色重一些，其他的大概有10几部电影，他只是出来客串一下。不过无论是做广告、卖烤箱还是拍电影，这些都是乔治福门的副业。他的正式工作是休斯顿一家教会的牧师，他今年已经75岁了，还在努力的为神传道。神有没有祝福福门呢？神当然大大的祝福了福门，但是并不是像福门预期的那样，可能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从1977年福门信主到1987年，福门没有经历财务的兴盛，反而经历了财务的衰败。我相信即使当时经历了死而复活的福门，他自己他当然知道神存在，他自己经历了死而复活，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产生怀疑，说好的恩惠和慈爱会一生追随我，这祝福在哪儿呢？我做了这么多投资，你就不能随便挑一个祝福我一下吗？但是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不是按照我们的期待，也不是按照我们选的投资项目。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基督徒，他们虔诚的信主，但是呢仍然投资失败。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的投资特别执着，已经亏了他还惦记着有一天神会突然为他翻盘。他们希望神祝福他们的投资，而神希望的也许是他们把投资兑现，不要让仇敌再继续的去偷窃，好去投资到神想让他投资的地方。有一次玛利亚跟我说，说只要不被仇敌偷窃，神很容易就能让你富足。如果仇敌已经在通过某种方式偷窃你了，就不要让他偷窃更多。不光是财务，有些人特别执着于他选择伴侣的标准，有些人特别执着于他选择工作的标准。所以神今天让我讲这篇讲道，神要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于我们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他有一个更大的旨意，他有一个更美善的计划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 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到3节，这些内容读出恩典中是有的啊。但是神要我们重温这个话题，我相信今天大家会得到新的启示，我祷告你们都会有切身的感受和领受。现在让我们来一起诵读经文。约翰在监狱里听说了基督所做的事，就派自己的几个门徒去问耶稣，说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别人呢？耶稣，你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我知道你就是恩典，但你是我们所期待的，不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典与期待。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掌管所有的钥匙，你拥有所有的权柄，你掌管万有，我们相信你能成就任何事。今天请你给你的孩子们能够连接天地的信心，让我们跨越我们自己的视角，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看问题，哪怕只有几分钟都可以。我们相信假如我们能做到这样看问题，我们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变，将会得到翻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线上有一个关系大学的课程啊，这段时间在讲恋爱和婚姻，我可能会讲一篇有关恋爱的讲道啊，恋爱和婚姻的讲道，我相信会对大家有帮助，因为这个课程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当你跟某个人结婚了之后，你会注意到他生活中很多的细节。我很早就发现玛利亚是一位完美的妻子，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主要是我不够好。他作为妻子，十分满分的话，他可以打 9.999999 分，是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啊，并不是为了讨好他好得到什么。即使是那 0.000001 的差距，也是因为他太爱我。有时候呢，反而会让事情变得复杂，而且问题的根源也都在我的身上。在婚姻中，当你非常非常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很在意他的一言一行，比他自己都更在意。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对你的情绪产生影响。所以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突然发现他不太开心啊，肯定是因为我说了某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有问题。其实呢，我在想他的理解跟我说话的本意是不一样的。他觉得我可能不认可他啊，或者挑他的毛病，或者要求他做得更好。你们在婚姻中或者恋爱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呢，经常是女孩子啊，女孩子会很细心，而男人呢，大多数都是大大咧咧的，说话之前不过脑子，所以很容易伤到自己的爱人。这是不同的预期造成。女孩子预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内心的某种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这样表达出来。但是男人预期他在家里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不需要在说话之前深思熟虑。婚姻中理解双方对伴侣的期待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理解对方的期待，你就很难理解他的失望。你不明白他的期待，你就很难明白他的受伤。而信心最本质的功能，其实就是带给我们期待和盼望。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我们所期待发生的事情的实底，是我们期待发生但还没有彰显出来的事情的确据。信心的本质就是一种期待，让我坚信即使是在不好的环境里，我的生命仍然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意味着我就算走在黑暗之中，也可以用我的信心照亮黑暗，因为世界的光住在我的里面。你说耶稣才是世界的光，没错，耶稣是世界的光，但是你猜他住在哪？他住在我的里。即使生命中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让我困惑不解， 但我仍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美好的旨意，因为神是永恒的，生活在时间之外，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尾，他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他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他在我生命的电影上映之前就已经拍好了最后一幕，那美满幸福的结局。信心让我知道，我今天不用生活在悬念之中，我不用去猜我是不是能够在活人之地看到神的美善，因为信心是一种期待，能够带来盼望的期待，让我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就知道恩惠和慈爱会在我的身边，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和慈爱紧随着我。既然今天是我一生的日子中的一个，恩惠和慈爱今天也陪伴在我的左右，他们一个在我的左边，一个在我的右边，虽然你的眼睛可能看不到，但是只要你留心观察，你就会知道我有两个保镖，有恩惠和慈爱紧紧跟随着我，他们保守我的平安，保守我的财富，保守我的健康，保守我的喜乐。所以在信心中，对你的老公老婆或者老板啊，我们大家一起说啊，说你要对我好一点，因为我有恩惠和慈爱保护着我。
你要对我好一点，
你要对我好一点，因为我有恩惠和慈爱。
你要对我好一点，因为
我有恩惠慈爱保护我。
阿们。恩惠和慈爱，神的美善，我透过这些滤镜去看我生命中的征战，深信那个开启我生命中美好工作的，他无比信实，必成全这工作。我不知道何时，我不知道怎样，我甚至不知道他具体要做什么，但是信心给了我一个期待，神会为我充充足足的成就，超出我的所求所想，而且是照着他的大能，照着他在我里面的运行，不是照着我的喜好，不是照着我的理解，不是照着我有限的胆怯的小家子气的想象力。信心可以给我盼望和期待，而这个期待是可以传染的，期待是可以传染的。在疫情期间我不敢用传染这个词，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吓唬了自己三年，神早就已经把肺炎病毒变成了普通的感冒病毒，是我们对事情的错误的预期，是宣传攻势，这也是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中施洗约翰的问题。他一方面被希律关在有形的监狱里，一方面被自己关在无形的牢笼里。说到预期，施洗约翰是一个从小就有很高预期的人，他非常熟悉高预期带来的压力，他是一个奇迹宝，天使加百列向他爸爸撒加利亚预言了他的降生，撒加利亚惊讶到无法置信，他跟天使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都太老了，因为他贫瘠的想象力限制了他对神的期待，他对神能在他这个年龄在他的生命中做到什么没有太大的期待和盼望，所以加百列让他说不出话来，直到施洗约翰降生为止。当人的期待和神的计划发生冲突的时候，神不会让你有限的想象力阻止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成就。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见证，他是为神的话语预备道路的。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期待，有一位弥赛亚会到来，他们已经等了几百年了，而这一代人，他们听到了弥赛亚就要来了的故事、传说和风声。施洗约翰就在这个漩涡的中心，他们期待弥赛亚把他们从压迫中解救出来，打倒罗马人，打倒罗马的代理人，恢复大卫王时期的光荣。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只有这么多，他们的想象力想不到还有什么比恢复以色列的荣光更了不起的事情。当你的内心有一个期待的时候，你最好跟有同样期待的人在一起，这很重要，因为期待会相互传染。大家一起说，期待会传染。
期待会传染，
期待会传染，会传染，
期待会传染，
会传染，
期待会传染，
期待会传染。
阿门，阿门。今天我们都是通过直播听讲道，如果是在线下，在敬拜的时候，我会让大家看看自己旁边坐的人是不是合适你坐在他的旁边，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坐在某一个没有期待的人旁边，不希望你们坐在一个不期待神今天会对他说话的人旁边，坐在一个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手机上消磨时间的人，玩王者荣耀啊，或者其他什么游戏啊，我不打游戏，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游戏。我想说的是，期待会传染。如果你期待圣灵会跟你说话，你要跟有同样期待的人坐在一起。期待的传染力有多强？它不需要通过食物传染，不需要通过血液传染，它不需要通过空气传染。圣经说，期待可以隔着两个妈妈的肚子，从一个胎儿传染到另一个胎儿。在撒加利亚的老婆伊丽莎白怀上了施洗约翰之后，天使加百列又找到了伊丽莎白的表妹叫玛利亚。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你也会怀个孩子。玛利亚是童贞女，所以她当时有点慌张，她有点不知所措，因为玛利亚不知道。其实神的启示经常跟我们所处的环境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所以加百列走了之后，玛利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山上去，去找她的表姐伊丽莎白，因为天使告诉她伊丽莎白也怀孕了。当你孕育着期待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找另一个孕育着期待的人，因为当你跟另一个孕育着期待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期待会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成长关怀小组，你可以跟任何人一起打发时间，但是跟与你有相同期待的人在一起，你会增长，会成长，会得着更多。所以下一次你听直播的时候，你可以约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听，泡一壶茶，打开圣经，一切一起来期待美好的事情在你们的生命中发生。即使你是在厨房里面听讲道，你也可以抓住你旁边的人告诉他说，我期待有好事发生，我现在需要有一个跟我有同样期待的人一起来跟我一起期待。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期待有好事发生，
我期待有
好事发生，
期待有好事情发生，
期待有好事发生，
期待有好事发生，
期待
有
好事发生。
阿们。就像耶稣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期待会传染，这是真的。只是分享你的见证，就能让更多的神迹在成长关怀小组中发生。反过来也是一样，只是每天在群里看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神迹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因为看到他的期待在他的生命中成长，会增长你的期待，扩大你的账目，让那在他生命里成就了神迹的圣灵也更容易在你的生命里成就。所以你的小组长召集会议的时候你要去参加，因为我们都预期你们小组的会议是肥沃的土壤，圣灵会撒下种子，会在那里成长。所以当玛利亚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伊丽莎白说，天哪，我被你震到。玛利亚问，什么叫被我震到？这是我对圣经的新时代汉语翻译。什么叫你被我震到？伊丽莎白说你进门的时候，你肚里的孩子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欢喜的直跳。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你看不到，但是耶稣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美好的期待在你里面，无限的潜力在你里面，幸福的种子在你里面，梦想的实现者在你里面，在沙漠中开江河的在你里面，在旷野中修道路的在你里面。而对他的期待是可以传染的，他不需要接触，甚至不需要空气， 他可以隔着身体把盼望传给你，把喜乐传给你，把平安传给你，把祝福传给你，把财务兴盛传给你，把健康传给你，把智慧传给你，把欢笑传给你，把信心传给你。如果你感受到此刻有祝福在传递给你，你可以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在你的家里你可以站起来大声的赞美，你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就要来，赞美神，为了他要赐给你的超越你想象的祝福，提前的赞美他。玛利亚向高山举目，当他担心神的祝福来得太突然的时候，他上山去找跟他有同样期待的人。你也可以不用担心，你的期待是对的，你为耶稣的欢喜雀跃也是对的，你那颗向高山举目的心也是对的，你的帮助就要来。期待可以传染，恐惧和焦虑也会。一晃三十年过去，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施洗约翰不再是一个在伊丽莎白肚子里雀跃的胎儿，在出生和成熟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约翰已经有了自己的事工，他满足了很多人对他的期待，他的事工非常成功，成功到连法利赛人都跑来做他的门徒。你可能不知道这有多难，但当时在犹太人中想成为法利赛人都非常不容易，简直是千里挑一，更何况被法利赛人追捧呢？施洗约翰当时绝对是一线明星，甚至很多人以为他就是弥赛亚。直到耶稣走进历史的舞台之后，施洗约翰就退出了这个舞台。他比我大，所以我要变小，我要把所有信我的人指向他。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今天耶稣真的从宝座上走下来，开了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是不是所有的牧者都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粉丝全部转给他呢？约翰却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因为这就是神要他做的工作。所以约翰做了神让他做的工作。你做了神让你做的工作没有？你找到了神给你的伊甸园没有？因为施洗约翰做了他的工作，所以耶稣红起来，或者是红起来，有人可能说他是爆红，有人可能说他炸红。耶稣红了，但是约翰却进了监狱。约翰当初在约旦河边看到耶稣的时候，那时候耶稣还只是一个木匠，他还没有任何神迹，还没有一位门徒，没有做过任何了不起的事。但是当约翰看到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去看耶稣是干什么的，没有看耶稣的名片印的是什么职位，没有问耶稣的履历，他一眼就看出耶稣是弥赛亚，他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不是通过耶稣当时做过什么，而是通过耶稣本质上是谁。这一点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也非常重要，因为假如我们只能通过神做过什么来认识神，那么我们的期待就会局限在神过往的行为。但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要在你的生活中通过新的方式，用你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的方法，用你的心未曾想到的方法来祝福你。如果你只是根据神过去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你会对你的神有过低的期待。对神有过低的期待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就会活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允许我们活出来的水平，然后奇怪为什么事情正像你想象中那样发生呢？为什么就像你想的那样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呢？因为你没有信心相信事情会更好，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但同时，如果你对神有不符合神的本性、不符合神的性格的期待，也是非常危险。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在妈妈肚子里跳舞的胎儿是一回事，但现在约翰是被关在监狱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 约翰在监狱里是因为他勇敢地面对邪恶的希律王，因为他不愿意说这个邪恶的王期待他说的话，因为他是一位先知，他有坚定的立场。约翰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假如他有微博账号肯定会被封号，如果他有个微信账号，他的微信账号不能建群，不能发朋友圈。当法利赛人来找他受洗的时候，他叫他们走开，他给他们起外号，把他们叫做一窝毒蛇。对其他的人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们都要尽快的悔改。悔改，悔改是他喜欢讲的道。如果我们今天有恩典福音，那他讲的就是悔改福音。不过他的事工有极大的预言的恩赐，人们因此被他吸引，因为他说的话会成真，不管听的人想不想让他成真。所以他成为了一线网红，他是预言大师。直到耶稣来了之后，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为世界除去罪恶的人，他比我大得多，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我用水为你们施洗，他们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你们不要再跟随我了，你们去跟随耶稣吧。我做事工的唯一理由就是把你们指向他，这也是我和玛利亚做事工的唯一理由，把你们指向他。我是来为他铺置道路的，我是他在旷野里的声音，我要把你们指向他，这样他就可以来做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做的事情。而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大家注意，在约翰的期待里，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已经放在树根上的那把斧子，因为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被丢进火里。当时他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他说，我都不配替你解鞋带，我怎么能给你施洗呢？耶稣说，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好成就经上的预言，这样做是对的，不要坚持你期待应该做的，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于是呢，他就顺服给耶稣施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说明了他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期待，你就没办法理解他的失望。这是他对弥赛亚的期待，这是他对那位他把自己的事工毫无保留的送给他的人给他的期待，这是他对那位除去世上的罪的羔羊的人的期待。这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是为了让你们悔改，但在我之后来的那一位是比我更强有力的，我就是为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羊骨的铅，要扬进他的打谷场，把他的麦子收进仓库，却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掉。他会把麦子和糠秕分开，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把邪恶的和公义的分开。他手里拿着铁签，他已经来了，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精彩起来了。神的羔羊来了，他拿着他的铁签来了，他要把所有的麦子都烧到谷仓里，把所有的糠秕都烧掉。他用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铁签。如果施洗约翰有一间教会，他在上面放的不会是十字架，会是地狱里的火湖，一边是谷仓，一边是地狱的火湖，悔改或者焚烧。而当他被关进监狱之后，他开始怀疑耶稣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听说了一些事情，让他开始怀疑他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非常确定的事情，他在监狱里开始怀疑他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的事实。所以他派了两个门徒徒步几百里去问耶稣一个问题。我特别能理解约翰的心情，我们本来应该是合伙人，我们本来是表兄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现在身陷牢狱，我被坏人欺负，我听到的都是你治愈别人， 你祝福别人，我听到的都是你怎么走红，怎么受欢迎。我敢于反抗一个邪恶的国王，现在我在监狱里。我本来以为你是来除灭希律王这样的恶人的，把他扔进地狱火湖里，把他烧掉。可我没有听说你做过任何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派门徒们去问耶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真的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待别的人？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以为，我以为你应该如何如何。你有没有以为神应该如何如何？你有没有想过，神如果真的是神，他就应该这样做？你有没有想过，我做了那么多的投资，你就不能挑一个来祝福我吗？你会不会像福门一样，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赐给我财务自由？如果你是神，我为什么还没有看到你应许我的收获呢？你以为神应该如何如何？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这是不是罪呢？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施洗约翰他只是想想，他没有像彼得一样不认耶稣，他没有背离那救赎了他的神，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没有改变他所传的道，他只是在琢磨，也许神不是我相信的那个神，也许我信的这位不是我期待的神。当然你心里不会这么想啊，因为你不敢这么想，你担心神会用雷电击打你，但是你会派使者去见神，去问他。有些人找我们做服事，就是让我们去问神能不能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就他生命中应该得到的祝福。有时候有的人他也是在心里琢磨，他嘴上不说出来，但是他心里琢磨，神给我的应许我怎么还没有看到呢？有时候我们信心的旅程在出发之前就已经被我们对耶稣的错误的期待破坏掉。我不知道作为牧师我们是不是很负责任，因为我们会告诉你们，把你们从最终救赎出来是一次性的事情，而且已经发生过了，这是真理，确实是这样，你永远不需要再付耶稣已经为你付过的代价。耶稣是神的羔羊，这是约翰知道的，耶稣除去了这世界的罪，但是罪的权势跟罪的代价不完全一样，罪的行为模式跟罪的代价不完全一样。所以当我们说你已经被救赎了，我们再说你不需要再为罪付代价，但如果你仍然活在罪的行为模式里，不只是在你的生命中，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行为模式世代相传的，罪的权势总是想搅扰你的生活，黑暗权势总是想欺骗你，属灵征战每天都在发生，所以你需要每天都跟罪做斗争。耶稣已经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不再生活在罪的牢狱之中，你已经被耶稣从罪的牢狱之中释放出来。但是罪的权势他想把你关进一个看不见的牢笼，用谎言，用恐惧，用焦虑，用你习惯了的行为方式，用你习惯了的思维方式，用你习惯了的做决定的方式，用这些东西形成看不见的牢笼，把你关在里面。当我想明白约翰同时是在两个监狱里的时候，这段经文开始变得清晰。一个是希律王把他关进的牢笼，因为他不愿意说希律王期待的话，一个是他把自己关进了牢笼，因为神没有做他期待的事儿。他不愿意说希律王期待的话，但是他希望神做他期待的事儿。后面这个是看不见的牢笼，是我们的期待的牢笼，是我们的计划的牢笼，是我们以为神应该如何如何的牢笼。哎，耶稣，你真的是弥赛亚吗？我可以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就是弥赛亚了，我告诉他们你就是上帝放在树下面的斧子，我告诉他们你带来了一把铁签，你带来了上帝的怒火， 你要把那些犯罪的人全都除去，用永不熄灭的火烧掉。这些送信的人，他们回去之后告诉了约翰什么呢？当耶稣听到了约翰的问题，他回答他的门徒们说，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耶稣给他们列了一个清单，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注意看耶稣回答中没有什么，没有斧子，没有铁钳，也没有烈火。约翰期待他做的一切的事情他都不会去做。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告诉约翰这些。约翰说，我只是来问问你的铁钳在哪儿，你的烈火在哪儿。你知道 Where is your fire? WTF 你有没有过铁钳在哪儿，烈火在哪儿的时刻？约翰在这样一个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真问自己，你会发现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如果你认真问自己，现在你生活中也有一些问题你弄不明白，也许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些期待，你也在问，我所期待的东西在哪儿呢？我期待的怎么还没有到来呢？神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呀？我完全不理解，你到底在干什么呀？我本来以为你会这样做，但你没有这么做。我以为你会如何如何。这就是我们花费了很多生命住在里面的牢笼。我以为神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给你，假如他真的可以做远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呢？假如他想要给你比你能想象的大得多的祝福呢？有没有可能神不想达到你的预期，是因为神想要超越他，就像在弗门的生命中一样？我相信在1987年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重返拳王的宝座，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烤箱可以让他赚这么多钱，而他一分钱都不用投。你也许不爱听这句话，但是神增长我的信心的方法经常是让我的期待失望。我希望我做 CEO 的上市公司可以高歌猛进。我上任之初，当时股价翻了9倍，但是呢，后来魔鬼派了恶人来给我们捣乱。神保护了我们，但是神没有保护公司的股价。我不理解神为什么不保护公司的股价。我希望我创造了股东的价值，可以得到奖赏，但我遇到的是贪婪和攻击，我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信心得到了增长，而在信心之中，我发现神给了我更好的未来，因为我顺服。约翰当时想，你看的就这是我放弃了自己的事工换来的，就这，我把我的生命为主摆上，但我仍然挣扎在焦虑和抑郁之中，就这，是你对耶稣的期待造成了你的失望，蒙住了你的眼睛，让你看不到他真正想要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让他看到，这也许不是约翰所期待的，但是你去告诉他，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如果你放下你的期待，你的如何如何，你可以看到，告诉他，你们可以在这看，然后你们回去告诉他，我在触摸那些没有人愿意触摸的生命。 那些被拖到方舱医院里隔离的人，他们现在可以回家，可以回去上班了，可以正常的过他们的生活了。我在砍断没有人能够砍断的枷锁，我在释放没有人能够释放的灵魂。这些话耶稣不是随口说，他来就是要做这些事儿，因为圣经上写着他要做这些事。他宣告过，他来这世界上就是要做这些事儿，要做神要做的事情，圣经上的事情，神的话语说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受洗之后，刚刚在旷野受过试炼，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去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诵读以赛亚书中的经文。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在诵读以赛亚书的第61章，他要成就先知的预言，不是要成就人的喜好，这很不一样。他要成就的是他说过他要做的，圣经上写着他会做的，神让他做的，不是人觉得他应该做的。神今天要把我们从这个误区里拯救出来。哪个误区？我们认为他应该做的。我们的神远比我们想让他成为的更加的伟大，他的计划远比我们希望他做的更加的美好。约翰说，你是那位吗？耶稣说，回去告诉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这一切我之前都已经说过了，我一直在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你要能看到，你就可以跟我同工。在我刚受洗的时候，在我刚刚在旷野经受试炼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主的灵在我身上，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告诉约翰，我全都在做。告诉约翰，我说过我会做的一切我都在做，我给过的所有的应许我都会实现，你的生命会丰盛，这些我说过的我应许过的一定会成就，我一定会做，但未必是你所期待的。告诉约翰，我希望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他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事。告诉约翰，他的信心不能建立在我是不是成就了他的计划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到这个世界来，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暂时隐藏的。他甚至用比喻来传道，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有个老父亲，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跑了去吃猪食，老父亲欢迎他回来。这不是他为什么要用比喻来传道，他用比喻传道是不希望他的智慧被人的思想所限定，他的智慧被人的话语所限制。他用比喻传道，这样圣灵可以把真理向那些没有学识的人揭示，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而是神的真理。然而我们花很多时间思考，神是不是好的？生命有没有意义？神会不会祝福？这是一个牢笼，你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想明白，你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走出来，你不能在自己的水平上解决你的问题。你需要伟大的神，用直到永恒的计划，需要一个全能的神，美善的神。我必须决定，我是不是要通过我的期待的滤镜去解释神的作为，还是根据神的本性来设置我的期待。我知道我在向很多不同的人传道，有一些人，你现在生活的处境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我在专门对你讲道，因为神希望能把这信息传递给你，他会给你你想象不到的祝福，想象不到的翻转。还有一些人，你没有在听， 你知道神通过什么来增长你的信心呢？失望。你知道魔鬼通过什么来毁掉你的信心吗？失望。失望总会发生，会发生在关系中，会发生在事业中，会发生在教会里。失望是你以为会发生什么和实际上发生什么之间的区别。所以除非你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你的生命里，你的生活中注定会有一些失望，因为你以为会发生的跟实际上会发生的总是可能会有些出入。说到失望，最终耶稣也没有把约翰从他的监狱里救出来，因为也许你要从物理的牢笼里出来之前，他希望你能先从看不见的牢笼里出来，他希望你能先从你的计划、你的预期、你的想法、你的优先级、你看问题的角度里走出来，做到真正的顺服，这样你才能看到他的道路，你才能听到他的意念，你才能感知到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这间教会，这间讲恩典的教会，也讲改变，也讲顺服。你可能不太能听进去，我们的服事有一点跟约翰是一样，那就是我们不会选择你想听的话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很清楚你想要听到什么，但是神给我的工作是让我告诉你神要对你说什么，即使这不符合你的预期，因为那些满足你预期的话语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你，而只要你顺服神要告诉你的话语，你就会看见他的应许在你的生命中大的成就。神没有做约翰所预期的，但远比施洗约翰想象的更美好的事情在发生。他以为要被砍掉的枝子，耶稣要去连接，要去供应。他以为要被筛掉烧掉的糠皮，耶稣要注入生命，埋进土壤里，再次给他生长的机会。因为要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需要的不是烧掉所有不好的儿女，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需要的不是律法，不是斧头相逼。只有爱才能做到，只有恩典才能做到。神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带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蒙福，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施洗约翰要给这个世界的是正义，而耶稣要给这个世界的是恩典。在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每个人都领受，而且是恩上加恩。这就是神的品格，这就是耶稣带来的真理。因为真理有时候不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但是真理是可以完完全全感受的。我们人生道路上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被耶稣扶起来，我们生命中每一次患难，每一次被耶稣解救，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疾病，每一次被耶稣治愈，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真理，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的见证，这就是耶稣的作为，这就是耶稣的能力。施洗约翰为了他的信仰死去，我们尊敬他的抗争，他的坚持，他的虽千万人无往矣。而耶稣不是为了他的信仰，耶稣是为了我们的救赎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在斧子砍下来之前，在烈火降下来之前，来的是拯救，是宽恕，是慈爱，是恩典，是替罪的羔羊。而这远远超过施洗约翰所求所想的，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远远超出他的期待。圣经不是这样写的，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转告施洗约翰耶稣所说的话，像一束光 驱散了黑暗，照进了他的心。耶稣给了他打开他那无形的牢笼的钥匙。因为只有当我们的期待符合神的品格，只有当我们的期待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变成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失望就不能再辖制我们，盼望和喜乐会伴随我们，恩惠和慈爱会跟着我们。我不知道这个道是讲给谁听的。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东西，不是像你想象中应该有的样子？这在影响你的信心，甚至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你对他的体验，跟你心里给他的模板不一样。所以耶稣的这些话也是对你说的。他告诉约翰的门徒们说，回去告诉约翰，有一个更伟大的旨意，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大家一起说，有一个更伟大的旨意，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
有一个更伟大的
计划，
有一个更
伟大
美好
的
计划，
有一个更美好的
计划，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阿门。
你要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你所看到的是很小的一部分。当你在无形的牢笼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你看不到窗外的阳光。但是，却告诉约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去告诉约翰，我在使用他为我铺的道路。去告诉约翰，他做的一切都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的一切都有价值，你经历的一切都有价值，你的每一滴眼泪他都收藏，你的每一根头发他都珍惜。圣灵跟我说，去告诉约翰，去告诉家人们，去告诉灰心的人，去告诉伤痛的人，去告诉破碎的人，去告诉抑郁的人，去告诉生病的人，去告诉欠债的人，去告诉受伤的人，去告诉年轻人，去告诉年纪大的人，恩典在运行。告诉他们，我正在他们生命里工作，只是可能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但是我在工作，一切的应许都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这是经文，约翰的门徒们走了之后，这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后面所说的话约翰听不到。耶稣就开始对众人谈论约翰，这很重要，因为他后面要说的话是希望众人了解约翰的。在这之前他说的话是他想让约翰了解他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神永远不会让你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他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善变。他要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对他的了解之上。你要了解他。耶稣转过身来面向众人，说，你们曾经到旷野去，是要观看什么呢？一根被风吹动的芦苇吗？这个芦苇不是在比喻约翰，约翰不善变，约翰也不脆弱，约翰很刚硬。当约翰对某件事下了定论之后，他就不改变，这是他的优点，但这也是他失败的地方，因为他对神会做什么，自己先下了定论，而神只会做神想要做的事情，神只会祝福他的投资。今天这也是你在的地方，你对神会做什么下了定论没有？不是神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做工，不是神没有为我做什么，不是神没有祝福，只是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而如果我一直在我想怎么样的牢笼里，我就没办法成为神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得到释放。神未必会迎合你的计划，未必会遵守你的时间，未必会按照你的喜好去安排他的优先级。他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样的， 但有一个更伟大的旨意，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就像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者，你们中有一些人，神要使用你们为你们的孩子开路，为你们的孩子的孩子开路。如果你不再执着于你想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什么，顺服他，敬拜他，你就会看到他的美善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一步一步的，但很有节奏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快的，在你的生命中展开。因为信心不是期待我的环境满足我的要求，而是我们应该期待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去告诉约翰，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凡不因我不是他想的那样被绊倒的人就蒙福，凡接受我在他生命里的工作的人就蒙福了。这是神在跟你说，只要你顺服就一定蒙福。所以神说，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这是神的应许。神希望今天能释放你，从你以为他会如何如何的监狱里得到释放。你知道，当你从你以为他如何如何的牢笼中被释放之后，会发生什么？你会拥抱他在做的事情。你知道神会做什么吗？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瞎眼看见，瘸腿的行走，耳聋的听见。神有比斧子更好，比铁钎更好，比火更好的恩典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你可以有比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更美好的期待，与神完美连接的期待，走进他对你的期待，走进他对你美好的期待，在恩典中的期待。圣灵啊，我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刻。我相信今天的讲道不会落在闭塞的耳朵上，因为确实有一个看不见的牢笼。我奉你的旨意，对着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宣告，释放所有被这牢笼困住的人，斩断那捆绑他们的看不见的绳索。主啊，我要用你的大能释放他们，从那些想要吞没他们的失望之中释放他们，治愈他们的伤痕，把他们带进你的计划。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预言的能力，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让我们能够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期待，你对他们未来的期待，你对他们成长和发展的期待，服侍他们走进你的旨意。也赐给他们领受和顺服的灵，让他们放下一些他们自己的期待，走进你的期待，在生命中得着你那美好的祝福，你那丰盛的富足。主的灵今天要释放我们，从我们的失望之中，从我们的愤怒之中，从我们的苦读之中，从我们的疑惑之中。主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他要释放我们，从我们的自我之中，从我们的遗憾之中，从我们的罪之中，从我们的后悔之中释放我们。神要给我们自由，不需要控制自己的生活的自由，不需要一直都有一个计划的自由。告诉约翰，是我，就是我。那个没有去审判这个世界的神，那是恩典，那是我。在你摔倒的时候扶你起来的，那是我。我听到神说，是我，我要带你走过这个季节，是我允许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发生，我没有造成这些事情，但我在使用这些事情，我会使用每一件事，我会使用你经历的每一件事，在你的生命的不远处，我会把它们变成祝福，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应许，让你看到你会平安，会喜乐，会健康，会富足。神的祝福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会成就你眼睛未曾看到，耳睛未曾听到，你的心未曾想到的美福。以上宣告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好，我们准备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未必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主啊，我知道你会成就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期待，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美的事情，你有一个更好的旨意，你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就是要祝福我们。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身体，这身体带着祝福，带着你对我们的期待，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美福。我们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你的身体，领受这一切的祝福。阿们。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宝血早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你宽恕了我们，你战胜了罪，但是罪的权势还想搅扰我们，用他的谎言搅扰我们，他想把我们关进看不见的牢笼，关进我们思想的牢笼，他想要操纵我们的思想，错误地引导我们的思想。主啊，今天我们领受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洗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会让我们有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情，洗刷掉所有的失望，洗刷掉所有的愤怒，洗刷掉所有的抱怨，让我们能够轻松的，能够用平安喜乐的心去看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祝福。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一切的祝福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大家一起领受。好，弟兄姐妹们，主会在未来的一周中祝福你们，给你们平安喜乐健康和祝健康和富足啊。好，今天的讲到这里到这结束。